大家很辛苦啊，现在外边就是火炉，我们是火中取莲，很不简单，在这儿能用我们的心来创造一片清凉之地，来探讨这个世界上的最真实的真相，最深刻的真理。我们如果能够用这么几个小时，能够知道这个世界的真正的真相，知道这个世界的最终的真理，那你这几个小时太合算了，这多少辈子都换不来这个。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多少辈子都没换来这个，就是多少辈子我们都没找到真相，没找到真理？为什么？因为证明就是我们现在还在梦中，还在轮回，还在探索，说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真实是什么，还在找。这节课就是说这么几个小时之内我们能不能找到。如果你经过这么几个小时的大家的研究思考，最后你离开的时候，你相信说我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了，我找到真理了，那说老实话，那就是刚才说的，无始以来我们这么多生都没找到，你竟然在这几个小时就找到了，这个就是这个叫效率跟功德，又是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我们来试一试啊。今天这节课呢是我们学金刚经的第二课，第二课呢简单把第一课的那个内容呢重复一下。第一课我们就打开金刚经，法会上呢须菩提代表大家问了佛一个问题，问的这个问题呢用现在的大白话就是什么呢？我们想成佛的话应该怎样修行，就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他面前对的是佛，哎，你已经成佛了，那请你告诉我们，我们也像你一样，我们想成佛，那我们应该怎么修行啊？就这样一个问题。我这儿也加一个细节，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是鸠摩罗什法师译的本子，这个本子文字非常优美，也是大家这个最流行的。另外呢还有五个法师也译了金刚经，也就是说金刚经一共六个译本。这六个译本呢我都放在那个弥勒道场下载专区的那个这个录音的下边了，你如果感兴趣你就可以到那下载六个版本的对照本，就是每一句话都对照起来，这句话鸠摩罗什怎么译的，玄奘法师怎么译的，这样呢就等于有六个法师啊给你讲印度的梵文本是什么意思。鸠摩罗什法师给你讲一遍，玄奘法师给你讲一遍，义净法师讲一遍，真谛法师讲一遍，六个法师给你讲印度的原本是什么意思，他们用的语言不一样，这样呢你可以从六个人讲的更准确的理解那个梵文的原本是什么意思。这儿呢就有一个对照，就是说在鸠摩罗什法师的译本里头，我先说一下鸠摩罗什法师译本的特点啊，它的特点就是它是手持壶本口宣琴言，就是鸠摩罗什法师手里拿的呀壶本是西域的语言，就是现在新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方言，口宣琴言就是口说汉语，他给大家讲这个壶本的意思，大家听懂之后啊，由一个易经小组啊，他们几个人来用汉语把这一段的意思写下来，所以鸠摩罗什法师的这个译本呢是最漂亮，就是汉文里头看的非常的这个朗朗上口。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是听懂了这个梵本的意思之后啊用中文写的，这样呢它叫意译。所以鸠摩罗什法师的译本呢一般比其他法师的译本要薄，他因为这样呢就是说比较简，这个大家共许，就是说秦人好简，中国人呢喜欢你把骨头拿出来比较简练，啰嗦了不喜欢，所以鸠摩罗什法师的这个译本呢 都这个比较精炼。在这个地方呢，《鸠摩罗什法师译本》呢，是须菩提问了两问，他问佛说：“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问了两问。云何住是什么？就是说我发了菩提心，我的心呐、就是发成佛的心，我这个心呢应云何住，就是应该怎样住在哪儿，我的心应该住在什么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我想成佛的话，我心里想什么，就是我住在什么想法上，这是第一问。第二问是云何降伏其心，就是我怎么把我这个心呐、心态调整好，调整成跟佛的心态一样。这样两问，在其他五个法师的译本里头，在这两问之间还多一问，云何修行。也就是说其他五个法师的译本是三问，鸠摩罗什法师译本是两问。实际上两问三问都是疑问，就是说我想成佛，我的心怎么想，我的心放在哪儿，我怎么调伏这个心，就是说我现在的心跟佛不一样，那肯定是我想往佛的心呢，就证明我的心里头有问题，我怎么把这个问题去掉，我怎么调的没问题，我怎么调的跟佛的心一样。所以云何调伏其心，也是说我怎么想就把错误的想法去掉了，我就得到了正见，我就跟您一样了。所以云何修行还是这个内容。所以三问两问都是疑问，就是我想成佛，我想达到那个上节课讲了，说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个意音，什么意思呢？就是发无上正等正觉心。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佛的觉悟，发菩提心就等于是我想成为跟佛一样具有最高智慧的人。哎，我这个心应该怎么想？这个里头呢，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佛教的一个很核心的道理，就是什么呢？你看他问说我想成佛，他不是问佛说我想成佛我干什么呀，我怎么这个你这个样子，我怎么变成你这个样子呀，他都不问，他就问说我怎么调伏我的心，我的心应该想什么。这里头包含一个什么很深刻的道理呢？就是他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东西啊只有一样，就是我们的心是真实存在的，除了这个别的都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他不会去问佛说我们想成佛，那我要干什么呀，我怎么就长成你这个样子了，他都不去问，他就问我要想成佛，我怎么调伏我的心，我心应该想什么，就问我怎么修这个心。他就知道这个前提，就是他知道我修心修好了，我就能成佛。所以这里头包含了一个什么道理了？包含了佛教一个最深刻的道理，就是三界唯有心。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就只有我们的心是真实存在的。如果三界唯有心的话，那他还有一句话，就叫一切唯心造。因为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只有心，那你把这个心改变了，是不是这个世界的一切就改变了？哎，所以呢，一切唯心造，只要你改变了你的心，关于你的一切都在改变。说我怎么改变了一下心，感觉这个环境没怎么变呢？就是你改变心改变的力量小，所以它引起了变化，但是你难以觉察。如果你改变心改变的大，说什么时候改变性改变的大呢？一个比较普遍的这个现象就是什么呢？有人得癌症了，查出来了晚期，医院说没办法了，哎，你就回去三个月了六个月了，这个人着急了，这马上要命啊，所以呢医院说没办法了，那怎么办呢？去找气功，找这个科学，反正各种偏方，最后有的人呢就找到了佛法，问佛法里头有没有能治这个病的方法。法师们会很简单的告诉你说有，什么呀？念佛。 结果有很多的人，这个事例太多了，哎，你到网上去搜一下，我们身边也发，我亲眼看了很多起这样的事例，就在我身边认识的人发生的，就是癌症已经就是疼得抽搐昏迷，已经就是医院就什么都就是你就准备后事吧，就这样的念佛三天就癌症就消失了，癌细胞就查不到了，没有了。你看他改变什么，只是改变他的心，他的心变了之后，他的世界就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为什么他现在能够把世界能够这么大的翻转的力量，能够让他的世界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就是因为啊，他用的力太大了，他下的决心太大了，哎，他什么都顾不上了，他拼命的念佛，结果就很多人身上都发生了这个事儿。这就证明什么呢？什么癌症，什么世界，什么物质，什么癌细胞，根本都不是真实的存在。如果它是真实的存在，你是无论如何对它没有办法的。哎，它如果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你在这儿，你的心怎么变化，它不受影响的。哎，客观存在嘛，不是说你一想客观存在就变了，那不叫客观存在。所以就证明什么呢？证明心是真实存在的，它真的有力量。除了心之外，其他的并不存在，是一个假象。这就说明了佛教的一个根本道理。我说佛教啊，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你说佛教复杂，那么多的经，实际上一句话就可以把经里的意思啊概括出来。什么呀？我们现在看到的呀，是我们心做的一个梦。你从这个梦中一醒来一看呐，世界的真相是三界唯有心，就是每个人都是一个能做梦的心。我们现在凡夫呢，就正在做梦，但是梦里的人呢，我们以为梦里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一个颠倒见，心经叫颠倒梦想。哎，什么叫颠倒呢？就是梦里的本来都不存在，但是我们梦中的人呢，都认为梦里的是真实存在的，这就叫颠倒。哎，真实存在是在梦醒之后的梦外才是真实存在，但是我们梦中人呢，认为没有那回事，梦里是真实存在，梦外没有真实存在，所以都是颠倒的。哎，这叫颠倒梦想。全部佛法呀，就是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现在实际是在梦中，你如果从这个梦中醒来，你就是初地菩萨，你就是圣者。哎，醒来之后说初地菩萨到佛还有十地了，还怎么修行啊，那个不用我们梦中人操心。你从梦中一醒来啊，你见到所有众生心了，你也见到所有佛菩萨的心了。你看着佛菩萨的心是直接跟佛菩萨的心交流的，因为世界上没别的东西，你的心、佛菩萨的心、所有众生心，注意啊，全都重合在一起的。就是说那心什么样子呀？每个人心都是一个大圆球，大圆球的内容是什么呀？就是我们无始以来所有的记忆。哎，所有的记忆，看见的颜色，听见的声音，身体的感觉，跟我们所有的想法都留下了记忆，这些记忆组成了你的心。我们所有众生的心跟所有佛菩萨的心全是重合在一起的，一般大小都是一个大圆球，各是各的心。哎，佛经里头叫一室千灯，就是一个屋里点了一千盏灯，或者是油灯，或者是蜡烛，你随便你想，光光互照，互不妨碍。哎，每个人的光都充满整个屋子，就好像充满宇宙，但是呢大家互不妨碍，各是各的光，各是各的心，整个宇宙的真相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直接跟佛的心是重合的，你直接看到佛的心了，那佛的教导那不是 一览无余吗？所以那个时候修行啊，那就方便的多了，有什么问题直接跟佛心去交流。所以我们现在凡是在梦中凡夫看到的佛经都是只讲这一句话，你现在在梦中，你呀，要赶紧从梦中醒来。心经你看是不是观音告诉我们这个呀？观音给我们在那儿做样子一打坐，说我照见五蕴皆空，我远离了颠倒梦想，达到了彼岸，是不是这意思？就是说 五蕴一没有，梦就没有了，我到了，见到了真实，哎，从虚妄的此岸我达到了真实的彼岸。所以全部佛经道理就总结一句话，现在是梦，从梦中醒来，你就跟观音一样，就是远离颠倒梦想，度一切苦，梦里的一切苦都没有了。这个解决办法非常的彻底，而且非常的简单。说那我要醒，我怎么醒啊？道理也非常简单，这都是上节课讲的内容，我们总结一下啊。说怎么从梦中醒来，方法非常简单，你就想你昨天晚上，如果你正在做梦的时候，怎么醒啊？你突然感觉我不对啊，我这是做梦吧，这不是真的吧，你是不是很快就醒来了，几秒钟就醒来了。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梦中啊，你一出现清醒意识，你很快就醒了，因为你梦中一加进清醒意识，你就成了半梦半醒了，是不是啊？你哦，这是梦，这个是清醒意识，你这清醒意识一出现，立刻就把那个真实对于虚妄的力量是很大的，清醒意识一来，你梦就醒了。说我们在梦中，我们现在怎么来清醒意识？很简单，你看佛经全是告诉你说，一切，你《金刚经》最后一个颂子说什么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佛这是不是给我们告诉我们清醒意识啊？说你这一切啊，跟梦一样，这就是清醒意识。说哎，我清醒意识来了，我相信这一切跟梦，我要从梦中醒来，为什么还没醒啊？清醒意识力量小，哎，你要再去学金刚经，再去读心经，哎，你熏习清醒意识的力量足够了，你就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了。所以我们总结从梦中醒来的方法，用现在话来说，就是叫在梦中加强清醒意识，哎，一遍一遍的反复的学习心经，哎，我要远离颠倒梦想，这是梦，反复的学习金刚经，一切如梦幻泡影，哎，我要远离颠倒梦想，加强清醒意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加强清醒意识，我们现在就是在朝这个醒来接近。说达到什么程度就醒来了，数字非常确切，你这个清醒意识占到你全部记忆的10%，这个不是数量，是质量，就是说你的清醒意识的力量达到了10%，就是有90%的力量是糊涂，是颠倒梦想，说这是真的不是梦，哎，那个你甭管它，你只要这个清醒意识的力量达到10%的力量，你就从梦中醒来了，你就是初地菩萨，你就叫证到了一份法身。你再继续那个熏习这个清醒意识，2D，达到20%就是2D，达到30%就是30D，达到100%就成佛。成佛的方法也很简单，也很明确。现在这个问题卡在哪儿？问题就卡在，那就方法我们也知道了，我们就好好学这个《金刚经》，学《心经》，我们就能醒来。现在问题在哪儿啊？就是我现在还没听明白你这个，你说这是梦，我觉得跟我的感觉差得远，我的感觉对还是你说的对呢？我现在要提问题，哎，我觉得这个现在跟昨天晚上的梦啊是不一样的，而佛说呢，你这个是跟梦一样的，这里头会产生很多问题，一个一个的要解决这些问题。或者换一句话说，就是说你给我讲一讲我面前为什么跟梦没有区别。如果我能够在这把道理讲的呀，就是现在跟梦没有一点区别，你只要提出来说我觉得他俩有一个什么区别，我就能给你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就是说你呀是一个误解，你是一个误解，你的那个想法啊，或者有逻辑错误，或者有事实根据错误，就是说我把你那个错误给你纠正了，你就知道我说的对，你说的不对。然后你说我还是觉得这个跟梦不一样，你再提一个问题，这样的话呢，我就再跟你说你错在哪儿。一步一步，你错误的想法越来越少，你正确的想法越来越多，最后你 全部都没有逻辑错误，全部都是说的真理了，你就跟佛说的完全一样了。所以下边我们的功夫就下在，就是我来跟你讲为什么说面前跟梦是没有一点差别的。我经常爱说那个话，说我们现在坐在这儿，我们的感觉啊，是我有千万条理由说现在跟梦不一样，但是我找不出一条理由来说现在跟梦是一样的。这是我们现在，如果你想探讨真理的话，你这个讲座听下去，你最后就会达到什么状态呢？就会达到只要你肯学，哎，我们可以讨论，我们来解决问题，最后保证你能达到什么呢？我有千万条理由说现在跟梦没有一点差别，我找不出一条理由来说现在跟梦有差别，就会达到这样。这就是你知道世界真相了，你知道真理了。我们现在这个课程呢，就是在这个转变过程当中。好，这是上节课讲的内容，现在呢我们开始这节课的内容。这个刚才说了，须菩提为我们众生问了个问题，说我想成佛，我心应该怎么想啊？佛说应如是住，哎，就是说应该这样想，如是降伏其心。这是提醒，说这个应该这样想，怎么想呢？就是下边这段话，下边这段话呢，我给简化一下，先从第一句话来看啊，说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应该这样来调整你的心态，怎么样呢？第一句，所有一切众生之类，下边举这个例子呀，我们上节课详细讲了，越过去，就是说所有一切众生呢，看这一句，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咱们用现在话简化一下这句话，说你想成佛应该怎么调整心态呢？佛说呀，你应该这样想，所有的众生啊，我全让他入涅槃。什么是涅槃？是灭的意思。灭什么？有的一寂静，寂静是没有声音，就是把所有的声音一点声音都没有，哎，代表了就是灭，代表了空的意思，就是把这个梦空掉，入涅槃，入灭嘛，哎，把所有的苦厄都灭掉，把所有的梦幻都灭掉，哎，就是空掉梦，从梦中醒来，哎，所以入涅槃啊，就是灭掉所有的苦厄，灭掉梦中的幻象。那这句话，换一句话，可以说什么呢？佛说，你应该怎么想呢？就是我让所有的众生都从梦中醒来，那不就是灭掉梦了吗？哎，所以这句话就说你怎么想呢？说我让所有的众生都从梦中醒来，这是佛的回答啊。你如果这样想，你就能成佛。但是呢，这是前边一句话，后边还有一句话了，这句话就引出了问题。第一句话我们还好理解，说当然了，佛认为这是梦，我要从梦中醒来，佛说你怎么想啊？你就让所有人都从梦中醒来，那你怎么办啊？你要给别人讨论佛法，跟他探讨这个这是不是梦啊，你得说服他啊。哎，你就在这个说服过程当中的说服说服，有一天你就醒来了。为什么呀？因为你说服别人跟自己学习的时候，你留的这个记忆，这个清醒意识达到了一成，你就醒来了。醒来了之后，你这更清楚了，你已经没梦了，完全看到佛菩萨的心，直接问佛问题，直接跟佛交流，那熏习的力量都是限量制。我们现在呀叫比量制，就是要分析比较，这个制啊很笨，哎，你得按时间顺序，我先分析这儿，再分析那儿，合起来再综合再分析，闹了半天一个小时也没想明白几个问题。但是到你从梦中醒来之后，没有这个分别了，变成什么呢？限量制，就是一看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你从梦中醒来之后，你跟如来一样，所有一看所有众生心看得清清楚楚，这叫限量制，不用一个一个的去分析，就是一看全明白。 这个时候那个熏习清醒意识的力量啊大得多，所以你二弟三弟很快就成佛了，很快全部种子都就变成清醒意识了。所以佛说呀，你我怎么想呢，我让所有众生都从梦中醒来，就这一个想法就能让你成佛。这是佛的回答。注意还有下一句，这句话前上一句好理解，下一句不好理解了。下一句佛说什么呢，这个从这个而灭度之后边啊，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上节课就讲到这句话了，这句话不好理解了，说我真的是跟别人天天学心经金刚经，跟别人探讨，我跟这个师兄弟们都在这儿，大家都想从梦中醒来，我帮了那么多的人，讲了那么多的法。佛第二句说如是灭度无量无边众生之后呢，实际上没有众生得灭度。什么意思？因为这是梦中，你在梦中啊，你梦里的人以为自己是真实，可是你梦醒了之后呢，你就知道梦中啊没有真实，没有众生。有什么呀？唯有能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梦里的什么房子呀人呐，都是我们心里升起的一个幻象，都是一个梦。说我为什么会梦见人梦见房子呢？因为你前前生啊做了好多的梦，留的就是这个记忆。前生你就说我是个人，我是个这个神仙啊，我在天宫里头，我在什么楼房里头，你留了很多这样的记忆。所以这样的记忆呢，你做梦呢就还做这样的梦，一会儿转成神仙，一会儿转成人，就做这些梦。现在我们把这个梦的内容给变了一下，我们变成什么呢？我们老说这是梦，这不是真的，我要从梦中醒来。这种清醒意识啊，它是破坏梦的，它是破坏梦的。我们刚才说了，不需要多少清醒意识的记忆，一成就可以把梦破坏掉。所以现在理解佛说的后半句了吧，就是说你在梦里头啊，我度众生度众生，度着度着突然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看见所有众生心都在你面前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啊，实际上没有众生，没有一个众生被你灭度。为什么呀？因为它是梦中的假象。虽然没有众生灭度，你在梦里头度众生折腾了半天，但是呢它是有实际效果的，它调整了你的心，它转换了你心里的记忆。原来呢全部记忆都是说这是真的，这不是梦。现在呢你往里头加说这是假的，这是梦，一切如梦幻泡影，我要这个从梦中醒来，我要远离颠倒梦想，熏习了一成的清醒意识。就是这个，你如果不在梦里度众生，你这个清醒意识怎么熏习啊？你如果不学心经不学金刚经，你这个心改变不了。所以我们通过梦中的幻象啊，实际上是为了修行自己的心。就好像我忘了上节课举没举这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小孩说这个我们家这孩子呀丢三落四，顾前不顾后，就是很头疼。一个人就给你出主意啊，说你让这孩子呀去学象棋，去学围棋，结果你就送一个老师那去学了。学象棋是干什么呀？是打仗，是吧？我用我的兵，用我的卒，用我的车，用我的炮，去进攻对方。结果学了，比如说学了十年，杀敌无数，结果这个孩子呀变了。你学十年棋，这个孩子，你想他还会顾前不顾后，顾左不顾右，他还会这样吗？他那样他没法下棋。棋就是教给你什么呢？你走一步你要想到后一步，你走看着棋盘的左边，你要想着棋盘的右边，你要有全局意识，你要有长远的考虑。 结果这个孩子变了，很成熟了，是不是可以用佛这个话说呀，说你呀、啊、就让他去学象棋，去杀敌人，哎，虽然他杀了无数盘的棋，他消灭了无数的敌人，实际上无疑敌人被他消灭，是不是这样啊？哎，说那我一个敌人也没消灭，我学这棋干什么呀？是为了调伏自己的心，是为了修行自己的心，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智慧。所以啊，佛教给我们这个成佛的方法呀，就跟让我们学下棋一样，只不过是他学下象棋，哎，在那兵马杀得很热闹，哎，杀完了把棋盘一推，什么都没有。我们呢，面前也是说，你去度众生，告诉他们这是梦，让他们醒来。哎，你去给他们讲《心经》《金刚经》，给他们讨论这个道理。讨论了半天呢，最后你从梦中一醒来，发现什么呢？一个众生也没度，一个心经也没学，是吧？一个人也没有。现在对佛这个话的意思就好理解了吧，就是这个意思。哎，说那我不要后一句行不行，我就说我就去度众生，度众生，我不说这个一个众生也没度，不行。为什么？如果你说我就去度众生啊，我比如说布施持戒忍辱啊，我这个度得很热闹，这个呀不能帮助你从梦中醒来。为什么呀？你只要是把梦中当真的，我今天我帮助了谁，我布施了谁，我这个持戒，我放生有多大功德，你只要不认为这是梦，不认为，你认为这是真的话，你不管做什么都是在加强这个梦，哎，都是在加强这个梦。你下边的那个果报是什么呀？继续做这个梦。但是如果你要是布施，这就等于存钱，下一生呢，好，你这就是不知道怎么就发财了，哎，你咕咚一生，哎，就是王子，哎，一生就是神仙，没办法，钱生存钱再多，他不用劳动了，哎，就得这样的梦，就是得好梦报，你从梦中醒不来，哎，所以啊，这两句话是一句都不能缺。你既要度众生，又得知道什么呀？这是梦，你实际上一个众生也没度，这样才是清醒意识，才能从梦中醒来。所以这个佛告诉我们这方法呀，两句话不能分开。咱们能不能把它变成一句话呢？为了好记，为了说的这个清楚哈，好记，说两句变成一句。说须菩提说，我们要想成佛，我们的心怎么想啊？佛说你就这么想，我是在梦中度众生，五个字。哎，我知道这是梦，但是呢，我在梦中度众生。梦中度众生干啥？就是告诉他说，这是梦，咱们都醒吧。五个字，就这么想。行了，你就想想想，你就一直在接近醒来。这个想法的记忆积累够一成，自然就开悟，自然就成出地。所以我们现在把前边的《金刚经》总结两句话。须菩提问说，我要成佛，我心云何住，就是我心怎么想啊？佛说梦中度众生。我们那个平常有很多那样的话，叫什么水月道场，梦中佛事，什么那这类的特别多哈。这就是很好的，哎，我虽然是在度众生，我虽然是在做佛事，但是是梦中佛事，你就成正见了，你就是清醒意识。你如果说我真的是在做佛事，我真的是在度众生，这就不是清醒意识，不认为这是梦，认为这是真实的，那你就是什么报呢？就是加强梦的报。哎，有的说那也不错呀，我下一生做神仙，这个呢从长远意义上是没有用的。为什么？你这生布施度众生，帮助很多人存钱多，下一生呢，好，神仙几万大劫享福，你这因是确定的，你享福也是有劲的，是吧？哎，你福享完了呢，我们说过你做什么梦啊，是剩下的种子哪个记忆力量最强，先做哪个梦。哎， 你福报造福报，好，你福报先报，福报报，注意啊，福报报是把你的那个最大的福报，那个力量最强的先报，报报报完了，你想象一下一般规律，大福报报完了，剩下的什么力量最重啊？那就是你原来干坏事的那个力量最重了，就是很简单的道理，是吧？说我哪干过坏事啊？你哪知道啊？我们什么坏事都干过，哎，因为什么呢？人呐，说老实话，人怎么说呢？不，人的本质啊，就是干坏事的。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哎，说怎么说我们这么坏啊？你想一下啊，我们人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为了自己过得好，是不是啊？
对，
哎，为了自己，我佛教总结叫贪嗔痴。
对，
就是第一个贪，我们必须得贪，因为什么呢？我们，你得吃啊，你得这个有一定的资源呐、啊，你得上班啊，你得这个找媳妇儿啊，你得结婚呐、啊，反正就是说，我得发展自己的这个，让自己过得好一点，这是很正当的吧？你往自己这贪，就跟别人形成什么呀？竞争关系，这是必然的。地球就这么大，是吧？你看今天这人们这个竞争激烈，竞争的不行了就打仗，是吧？两次世界大战为什么引起来？就是因为一个竞争资源问题嘛。你说正当不正当？自然的，它就发展到这个结果。所以人呐，生来就是办坏事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想办法发展我，自然的就影响别人。说我既发展我又不影响别人，哎，这是理论上这么说可以，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利益冲突，哎，所以你发展的越厉害，你伤害别人越多，这是一个客观规律，贪，然后呢，这个嗔就是跟着贪是自然的，哎，我要发展你阻碍我怎么办啊？我要，哎，排除你。哎，客气，哪个方法客气一点，不客气一点都无所谓，那个本质都是那样。哎，我客客气气的，我帮助你撤离，啊，好像你挺好哈。实际上本质就是一个竞争关系，所以啊，我们人呐，这个就是一个互相竞争、互相伤害的这么一个过程。你就是说，果报呢，就是跟别人的关系。哎，你别人欠你多了，你好过一点。你欠别人多了，你不好过一点，整天就是在这儿呢，你欺负我，我欺负你，我还你，整天就是一个还账的关系。现在知道这个生活呀，本质没有好的可能性，没有好的可能性。你想一下，哎，怎么可能说我像这个我们欲界福报最大的就是那个第六层天，叫这个他花自在天。他的福报就是我们欲界众生福报最大的，他怎么修的呀？就是修这个修行布施持戒忍辱，他修行的好，你想这都是大布施啊，忍辱是大布施，哎，你来杀我，好，给你命，哎，你来抢我，我送给你，哎，忍辱啊，这是最大的布施，持戒也是布施，哎，我不杀生，不杀生就是放生，我们说过现在有那个数字，我们地球上的人每个人一生是吃多少头牛多少头猪多少尾鱼多少什么都是有一个平均数的，你说我持戒不杀生，你就是放生嘛，大布施，这功德都是很大的，所以修行人哪功德很大，这个他化自在天修得最好，他好到什么程度，谁都比不上他的福报。什么叫他化自在天？他看见任何人享的福，他都能化作他的福，为什么？他福报最大，就是你所有的福，他只要想他就能，他有那个福报，他就能来。他化自在天，看见别人，就是说所有他能想到的福，他都能想。但是呢，注意，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不是这样啊？
不是。
说实话，我们心里头就是追求的这个。哎，你我要发展我的企业，我要你说我地球，我都是我的企业了。我们还要开发什么呢？开发火星是吧？我们还要开发，哎，一直开发到他化自在天，达到极点了。注意啊，这是我们最理想的人生。哎，你说我当这个总统那还不行，哎，我当什么盖茨那也差远了，盖茨才几百亿哈，
就是，
哎，我要他花自在天。注意啊，我们这个理，这就是我们的理想。这个理想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呀？叫魔王。他花自在天的天主就是魔王。为什么他是魔王呢？因为啊，他就鼓励人们说，你们向我学习，大家都来发财，都来幸福，都来这个享福，都来过好日子。他对什么不赞成呢？就是对修行。有的人说，我不享福，我不这个发财，我不当官，哎，我不求名利，我要从梦中醒来。魔王啊，最讨厌这样的人。为什么呀？因为大家都拥护他，说我们，哎呀，你太棒了啊，我们都向你学习啊，这他很舒服。那个修行人呢，说我不要这个世间利益，你这是梦，我要从梦中醒来。一醒跑了，一醒跑了，梦里找不着他了。我们呢是魔子魔孙，他的兵越来越少，拥护他的人越来越少。哎，这个福报大小跟拥护他的人是有关系的，你想是不是？
是。
我们的这个就是所有人际关系的本质啊，就是一个这个叫欠债关系，拥护你的人多，就是还你债的人多，你就舒服。所以这个魔王啊，就不喜欢这个人成佛。哎，你看佛要成佛了，他赶紧跑过去给他捣乱啊，派去美女啊，美女你不喜欢吗？啊，或者用魔君吓唬你，哎，让他你别成佛，不成佛，哎，还是这个就是对他，还是随顺一点的啊。你一成佛，这就人们成佛的越来越多，这个魔子魔孙越来越小，越来越少。注意啊，这个话不好听，我们呢就是魔子魔孙。
啊
你想一下，我们的目标跟魔王是一致的。刚才我打了那么多的这个基础，就是为了说这句话。我们的目标最理想是他花自在天，哎，我们要享大福，做神仙，要做最享福的神仙，这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跟他目标是一致的。我们现在修行啊，实际上是摆脱魔王的束缚，我们是就是佛成佛，最后那个成佛魔，为什么魔王出来？说老实话，我们现在如果魔王现在来这个干扰你啊，你大修行人不得了，一般用不着他，一般用不着他。所以佛成佛的时候，魔王才出马，因为别人收拾不了他了。一看这佛要成佛，马上就不受控制了。就是说，佛心中还有一份无明。还有一份随贪嗔痴，还随顺这个魔王的，魔王想把他啊这个保住这一点儿。最后佛呢不听他那一套，诱惑也不行，吓唬也不行，哎，心都不动，魔王没办法了，佛成佛了，
软硬不吃，
哎，又跑了一个。所以啊，修行人是从这个魔的控制下呢，说实际上注意啊，实际上这个魔王是谁啊？就是我们自己的心。不是魔王在控制我们，是我们自己在控制我们。就是你只要求名求利，你只要求发财，就等于你啊自己给自己造烦恼、造苦恼、造障碍。你想，你个障碍是你的这个苦厄是怎么来的？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就是想这个为我发展，为我的发展。所以呢，我们觉得这很正当啊，我当然是为我的发展了，哎，就是，所以我说我们呢，这个魔就是这个，就是我认为有我要为自己的发展，行了，你烦恼就来了，跟着烦恼就来，道理很简单吧？你如果认为无我，这一切都是梦，我不要梦中这个利益，我从梦中醒来，你自然就度一切苦，没有烦恼。所以佛教讲的这个道理啊，非常的简单明了，非常的彻底，解决问题真的能解决，非常的彻底。只是什么呢？这个道理不好相信。哎，佛说的是真的吗？我们真的这是梦吗？我们真的能从这醒来吗？问题就集中在这儿。你看大家刚才一听，从来没听说过，哎，我怎么是魔子魔孙？我怎么会这个？实际上魔呀，魔王谁呀？就是我们自己。就是干扰都是我们自己，如果你自己不干扰自己， 魔王对你也没办法，就好像刚才说释迦成佛，他对魔王没有任何这个就是跟他没有任何作对，只是说你派来这个美女我不看，你派来这个魔君我不怕，我心不动，魔王就没办法了。所以啊，魔由心生，魔都是我们自己心生出来的，你的心要是没有魔，任何魔王对你没有任何办法，明白了吧？哎，魔都是自己生出来的，魔都是自己生出来的。所以啊，你要是好好的调整心态，好好的修行，这个力量是最大的，哎，很快就能醒来，很快就能成佛。说我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成佛，一个是我们找真理一直没找到，哎，没听过这个道理，再一个就是找到了之后呢，原来的习气力量太大，就是原来追求这个我呀，追求我的利益呀，这个力量太大，在这听比如说几个小时，听着觉得佛说的好像是对，有道理，这个办法也不错，一醒来什么苦难都没有了，然后神通广大去度众生，是吧，多好玩啊，哎，听着挺好，等着这个一扭头一出门呢，一回到原来的生活里头，完全就是习惯的力量，哎，就是该做什么做什么，完全又回去，就是进进退退，进进退退。所以我们前边啊一直没有突破，一直没从梦中醒来，就是因为什么呢，叫不是不退转，老退转。哎，学比如说我们今天三四个小时的佛法，哎，20个小时我们是什么呀，是原来的习气，老这么来回，不精进。所以那个我们平常说叫速度决定命运，我说的不准确啊，因为我也没干过买卖，什么时间就是生命都是这个意思，就是说速度很重要，哎，你如果说我懒洋洋的走走停停走走停停，行了，你根本不可能成功，速度这就是那个六度里的一度，叫精进非常重要，就是你找到正确方向之后啊，你要全力以赴的这个不动摇的，不旁骛的，不拐弯的，一直朝前走，你才可能突破，这是需要一个冲刺的力量，哎，实际上你看，你如果真的找到真理了，很简单，佛法的真理一句话，说这是梦，哎，你醒来就行，说怎么醒，你就说这是梦，这是梦，就能醒，多简单，佛法多简单，但是呢，人们呢，第一个是认识不到这两句话是真理，你看心经我们都会背是吧，啊，叫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哎，究竟涅槃，可是怎么远离颠倒梦想啊，我们不懂这个道理，哎，金刚经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都会背，但是呢没去多想，哎，佛怎么说这一切有为法都跟梦一样啊，这个道理我们不懂，所以呢我们不坚定，所以我说现在我们只有一个任务，就是什么呢，佛说的意思知道了，哎，这是梦，你老说这是梦就能醒，现在问题就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这个修行了啊，就是说这是梦，这是梦，讲什么呢，它为什么是梦，这个跟这个昨天做的梦为什么佛说它跟梦一样，这个道理现在我们把这个道理听明白，这是关键，下边是新课啊，前边我们总结了，说佛说你就在梦中度众生，你就能成佛，何以故，为什么呢，为什么你就在梦中度众生你就能成佛呢，或者我们干脆啊一下把这个金刚经的意思也总结出来，就是最后那个颂的，佛说了5000多字，最后佛给你一总结，说你要咱们要散会了是吧，佛说我告诉你，整个我今天讲的道理啊就是一首诗，你记住这首诗，回到你那儿去，你就一想这首诗，你就把这个金刚经的意思啊你就回想起来了，哎，就背它就行了，什么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哎，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给这个如是观这句话呀换一个字，如是是像这样的观想， 什么样的呀？如梦如幻，你一个一个去做哈，六种。所以我们就《金刚经》讲的最后一句话，换一个字叫什么？应作如梦观。哎，你或者你再这个简化一下，如梦观。《金刚经》讲什么？讲成佛的方法。成佛的方法是什么？三个字，如梦观。比那个梦中度众生更精炼。哎，你就如梦观，早晨一睁眼，我说开始了，你从梦醒来了，你一看天花板，这是生死长梦。哎，如梦观。哎，一这个送孩子上学，哎，吃早餐，如梦观。哎，我们这是梦中众生，梦中相遇。哎，一直到睡啊，我这是在从生死长梦当中，我暂时休息一下，入到那个我们大家都承认的梦中，一直做如梦观。说一直做如梦观为什么能醒来？因为这是清醒意识。你要是24小时做如梦观，现在有的人是，有的人那个学的多了呀，梦里头他就能想起金刚经来，梦里头想起金刚经来，梦里头想起这个这个道理来。现在有人，哎，你老做这个很自然的，力量很强。注意，你老做这个如梦观呢，就能从梦中醒来，就能成佛。哎，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金刚经总结成三字，如梦观。现在呢，我们下边剩下的任务就是什么呢？还是这个，这真的是梦吗？就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往下学一句啊，说你要想成佛怎么办呢？你就做如梦观啊，梦中度众生。哎，度了好多，实际也没度，都不用说了啊。何以故？为什么这样说呢？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为什么告诉你，你在梦中度了好多众生，实际上一个也没度呢？佛说呀，换简练的一句话就是说，因为这是梦嘛，梦里头你度多少也是一个也没度。哎，你要忘了这是梦，那就不是度众生了；忘了这是梦，那就成了加强梦了，就不是度众生了。哎，因为你说我也是布施，那不是度众生吗？不是度众生，度众生的度字啊，是把人从梦中唤醒到彼岸叫度。你如果说我真的是在布施，那就不是度了。因为什么呢？你布施了还是做梦，梦中做好梦做坏梦还是在此岸，它跟彼岸没有关系，所以就不能叫度了。所以梦中度众生，你不能忘记它是梦，你得做如梦观才是度众生，记住这个。所以这个佛说我为什么告诉你是要在梦中度众生你就能成佛呢？佛说呀，如果菩萨他有我相，说有我，有人相，有别人，有众生相，哎，众生就包括六道了，动物都是众生。有寿者相，寿者相就是我们追求的一个，实际上在玄奘法师译的那个本子里头啊，这说了九个相。九个相都是什么呢？都是说人的代名词。就是像要是佛是当时在中国讲汉语，那可能佛就会说什么呢？若菩萨有我相、人相，哎，先生相、女士相，什么。哎，他就是我们常用的代表人的那些这个，他就随便举了那么九个。哎，鸠摩罗什法师译的呢比较精炼，就选了四个。哎，意思就是什么呢？只要你执着这个梦中有人，即非菩萨，你就不是菩萨了，你就成了梦中的凡夫了，你就不是求成佛的人了，明白了吧？你只要认为梦中是真实，你就跟修行没关系了，就是加强梦。现在佛说这个道理大家知道了吧？怎么我一有我相就不是菩萨了？你一有我相就说这不是梦了。哎，梦里头有我有人，那就不是梦了。一不是梦，不是修行了，跟佛法没关系了，你当然你也从梦中醒不来，也成不了佛，当然你不是菩萨了。所以什么样才是菩萨呢？那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梦中一切都是如梦，一切都是空，这是菩萨。哎，一句话就停在这儿，因为后边啊全是在重复这个道理。你看后边说， 菩萨于法应无所住，不住色声香味，就是说你不能执照这梦里头有色有声有东西，后边都是重复这一个道理。今天呢，我们就进入最重要的这个，就是我说现在问题就集中到这儿了。现前跟梦为什么佛说没有区别？我现在来开始啊，给你讲道理，你看看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如果你听的呀，觉得这个地方你有大漏洞，我憋不住了，你可以举手，当即你就提出来说这个地方你这个说不通，没关系，或者你也可以说我先听听你讲的道理，都没关系，反正到最后啊，我们是你有什么问题我们都要解决，我们不是后边还有相当的时间那个，来这个答疑，对，我先来讲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啊，我说过啊，千万条理由来说现在跟梦是没有区别的，这个头绪很多，从哪儿讲都行，我就随便来这个开始随便来讲啊，你看说的对不对。从哪儿讲呢，就是去年春节啊，初五，一个美国姑娘呢买了一条裙子，买了之后呢，朋友们说你这裙子呀这个色儿不好看，他觉得挺好看，跟朋友争起来了，争起来了，他突然发现啊，朋友说的颜色跟他说的颜色不一样，差别很大，他就奇怪了，一条裙子怎么我们看的颜色差别这么大，所以他就很不服，他就认为这是颜色是客观存在的呀，我们怎么看的这个颜色差这么多呢，他就给这个裙子照了一张照片发到网上，他说你们大伙说这裙子什么颜色，结果呢很快两三天全球的网友是反馈就来了，都有投票，一投票呢75%，3%的人看的颜色跟这姑娘看的不一样，这姑娘我记不太清了啊，这姑娘好像是看的是我记不清了，反正两种颜色，一帮人看的什么呢，是白底金边，白底金边，一帮人看的呢是蓝底黑边，你说差多少，一个裙子呀，这个蓝，我想啊，好像蓝底黑边的呀是1/4，白底金边的是3/4，我记得好像这样啊，这个关系都不大，差别这么大，这姑娘更吃惊了啊，原来这个大家看的大部分人看的跟我看的颜色都不一样啊，这叫两党，这叫这个白金党蓝黑党在网上是争得一塌糊涂，我们中国人也加入进去了，这两党啊是主要的两党，实际上有多少党啊，无数党，有的说呀你们说的都不对，这是紫色的，有的说这是赭石色的，有的说是灰色的，什么都有，都有百分比，不过比不上这两党大，两党之争这一通争啊，这个时候啊专家也憋不住了，专家就出来了，说你们别争了，专家出来给讲啊，说颜色呀，这个世界呀没有客观存在的颜色，就是这个物理世界里没有颜色这回事儿，这是我们果科网的专家说的，就是这个物理世界物质本身呢没有颜色这回事儿，那颜色是什么呢，是我们人的主观产生的颜色，我们主观思想当中产生的颜色，就是你有一个生物他睁开眼睛去看这个面前的事物的时候，他的大脑跟他的眼睛合作给他制造一种颜色，每一种生物的颜色啊，这个产生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人先说大的啊，我们人看的颜色是三原色，我们看的说这么复杂实际上只有三种色，蓝黑蓝黄红三种颜色，我们所有的颜色实际上只有这三原色，我们所有颜色都是这三原色合起来生出来的，哺乳动物据专家说哺乳动物啊只有两色黑白色，所以我们整天看彩电，这个哺乳动物狗啊牛啊都是看这个黑白电视，注意有一些鸟它们可以看到12种颜色， 是我看到的颜色的种类是我们人的四倍。你想他看到的那颜色多么精彩，他还不是最精彩的。神仙，神仙看的颜色那要千百倍的比我们增加。就好像我是用电脑啊，从最简单的没硬盘的电脑开始用，一开始啊是四色，后来16色，哎呦真漂亮。嗯，原来四色的时候就是蓝黄是吧，几个筷子，后来256种，哎呦不得了啊。现在呢几千种几万种，
增彩，现在增彩。
哎，所以你就想啊，就是说我们跟那个神仙的颜色差别有多大。哎，更不要，所以呀，我们每个人每个生物每个有情，我们看到的颜色呀是自己的大脑跟自己的眼睛制造出来的。在哪儿制造的？我们人就是在后脑这儿，网上有这个影片给你详细的介绍。哎，就是说你看的时候啊，看的什么呀，他说你接受的是光线，光线到视网膜上呢变成铜钱大的两个平面，就是那个视网膜呀是个接受的是一个平面的图像。哎，是光线强弱的图像啊，而且是个倒影是吧。他把这个图这两片图像呢变成这个电信号，通过视神经传给大脑，这个时候都不是颜色是吧，光线不是颜色，电信号不是颜色，大脑呢翻译这个电信号，它是用大脑自己的语言，它的密电码本来给你翻译这个电信号的。它用的这个语言是什么呢？就是三原色的语言，就是红黄蓝三原色。我们人的大脑啊就用这三原色来给你翻译，但是呢不排除有色盲呢就不是这三原色。哎，有的人什么我也这个没仔细研究啊，说绿红不分是吧，哎
红绿正好颠倒，
哎或者正好颠倒，就是说它的密码本跟我们不一样，哎它就翻译不一样，更何况说动物跟我们密码本差别更大是吧，它就黑白色，哎黑白色也可以说就是灰色，哎也可以说是一色，哎鸟的复杂，反正各个生物的密码本不一样，不一样在你面前给你翻译出来的颜色的这个样子就不一样。专家告诉我们了，说颜色呀是生理颜色，是你有什么生理构造你产生什么颜色，一个人一个颜色，所以我们每个人看到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把这个难题儿就给解开了。哦，原来我们自己看到的颜色是我们自己大脑制造出来的，每个人看到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注意，你想一下，昨天晚上你做梦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是看到颜色了？哎，当然有人说我都是黑白梦，哎，我彩色梦少，哎，那都无所谓，黑白也是颜色，对不对？我们先说，你在梦里看到的也是颜色，你现在看到的也是颜色，有什么区别啊？有什么区别啊？嗯，说我那个不一样啊，我梦里只是看到颜色了，它没东西。哎，我现在不但看到颜色了，还有东西啊！你看这么多人，这么多桌子。你在梦里的时候，你是这样想的吗？你在梦里的时候跟你现在感觉一样的，你认为你也看到了很多人，看到了很多桌子，看到了很多东西，跟现在的感觉是一样的。梦里头跟现在啊，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是没有区别的，就只看到了一个颜色，只看到了一个颜色。扩大一下，我们梦中听到的声音也是我们的大脑给自己制造的。不，这个世界上不是客观存在声音。哎，我现在说话就没有发出声音，我现在说话是在干什么呢？用舌头跟声带震动了嘴里的空气，我只是做了这么一个功。我把这个嘴里空气一震动呢，它会震动空气，空气推动空气， 哎，这个震动呢的空气传到你耳朵那儿的时候，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个真空的玻璃很厚，哎，这个就是隔中间中空的玻璃，震动传不过去，那你隔着玻璃看我就没有任何声音，对吧？因为那个震动传不过去。我现在震动了你耳朵边的这个空气，这个空气震动呢，把你的那个耳膜连着耳骨，三根小耳骨，骨头的骨啊，哎，把它震动了。它把这个震动的频率跟幅度呢，换成这个编成了密电码，编成了电信号，通过听觉神经传给大脑。所以你大脑接收到的不是声音，而是震动的幅度跟频率，是一串密电码。它呢，用它的密码本来翻译。哎，这串密电码什么意思啊？你的大脑用它的声音给你翻译这个震动的频率跟幅度，一翻你听见声音了。声音是在哪儿产生的？在你的大脑里产生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听到的声音也是不一样的，色声香，我们闻到的味道是不一样的，这个大家就有点相信了。味，我们尝到的味道也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同样吃一盘菜，一个人一个感觉。哎，有的人吃那个辣的呀还不够辣，哎，真过瘾，有的人一尝辣就跟杀了他似的跳起来了啊。哎，每个人的那个密码本不一样，哎，习气不一样，密码本不一样。最后一个触，就是身体的感觉，这个大家更相信了。我们是不是每个人身体的感觉是都是自己的感觉，别人没你的感觉，你也没别人的感觉，都是自己创造的感觉，并不是说这个世界上客观存在感觉，不可能客观。你比如我们感觉冷感觉热，这个世界本身呢，没有客观的冷跟热，世界它没思想没感觉，它怎么会有冷跟热的感觉呢？对不对？所以冷跟热的感觉一定是一个生物的感觉，是它的主观感觉，而且是一个人一个感觉，谁跟谁感觉是不一样的。我说过，13号地铁同一节车厢在同一个时间打出来了两个电话投诉，一个说哎这个车厢太热了，一个说这个车厢太凉了。这就是人们他的习气不一样，体质不一样，他感觉就是不一样，一个人一个感觉。所以总结起来，我们人的五种直觉，色声香味触，全都是我们自己的意识的语言，全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感觉，全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你看到的色声香味触跟别人看到的完全是两套，完全是两回事。注意啊，你昨天晚上做梦就是这五种直觉吧，看到颜色，听到声音，身体也有感觉，然后在这五种直觉上呢产生很多想法，这个想法都是自己的，这我们都承认。关键就是说这五种感觉是客观存在还是我们主观感觉。哎，梦里头肯定都是我们主观感觉，因为什么？你睡了就剩下一小点意识在那活动，它弄出来的色声香味触那肯定是主观感觉了。现在回到现实，就是我们现在认为不是梦的这个，现在你是不是跟梦里的信息得到的是一样的，没有多一点？五种直觉跟脑子对这五种直觉进行的分析，胡思乱想，色声香味触法是那个脑子里的想法，这都完全是自己的，谁也承认。五种主观感觉梦里头你知道都是自己的，哎，你在那做梦，别人不知道你做什么梦，都是你自己的事儿，都是主观感觉。现在问，现在我们就现在在课堂上啊，你现在还是这六种东西吧？五种主观感觉，看到颜色，听到声音，身体的感觉，我们把那个气味跟肠道的味道都算成觉，身体的感觉，哎，叫见闻觉是吧？还一个知，知是什么呀？意识知。意识之内是分析想法，就是那个色声香味触法的法，那个都是自己的，都承认。见闻觉知 就是六种色声香味触法。我们现在白天还是这六种，还是这样练见闻觉知，比梦里头多了一点信息吗？一点都没多，还是六种，没有第七种。就是梦里看见色声香味触五种知觉加一种比量分析法，现在还是这五种知觉加一种法，色声香味触法六种，跟梦里获得的信息没有一点差别，没有一点多。所以说现在跟梦是没有区别的，这只是第一个，就是刚讲了一个道理，一个证明。然后呢，来一个另外一个角度的，说只有佛这么说吗？不是，我们不学佛法的人，我们世间人有很多特别聪明的人，非常聪明的人，大智者，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了。谁？西方的哲学鼻祖苏格拉底，在《理想国》里头，这是他的学生柏拉图的代表作，记录了很多苏格拉底的话。其中有一段话就是苏格拉底问一个学生说，如果我们看见了很多美的东西，但是我们没看见这个美的东西本身。注意这个话啊，现在我们还没讲这个道理，我先简单说一下他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我们看见很多美的东西，它是指什么呢？我们能看见颜色，我们能听见声音，声音也是美的东西啊，音乐嘛。哎，我们看见颜色，哎，看见花呀树啊，它是说我们看见了色声香味触法，但是我们没看见东西本身，指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一个花，我们看见颜色了哈，我们看不见那个花本身。现在我们以后这个道理要详细讲，我们现在先这么说一下，你能不能体会啊？我们看，我们眼睛只能看到颜色，我们看不见颜色之外的任何东西，所以我们看不见花本身。什么叫花本身？就是引起我们看到这种颜色的那个东西，客观存在的那个东西，我们看不见，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引起我们看到这样的颜色，我们只能看见颜色，我们看不到引起我们看到这种颜色的那个东西本身是什么。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只能看到颜色，我们看不到颜色之外的任何东西。这个道理以后要详细讲，现在先说他这句话，他就是这意思，说我们看到很多美的东西，但是呢我们看不到这个美的东西本身。我们难道不是跟梦里的人看到的是一样的吗？我们难道不是做梦吗？那个学生说，是的，说我们就是跟梦中人看到的是一样的。大智者他意识到了，我们梦中只能看到颜色，现在还是只能看到颜色，我们看不到除了颜色之外的任何东西。然后啊，他呢还有一个叫洞穴喻，苏格拉底啊对学生讲了一个洞穴喻，大意他那个比较复杂，我给简单化啊。大意是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人类啊就好像一群背朝洞外面朝洞口面朝洞里的一群人坐在洞口。我们这个人类啊，他所有的知识，我们观察到的全部世界是什么呢？是那个洞壁上的光影。哎，外边的光照进来，洞壁上有很多光影，他说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光影，我们就看这个光影呢，说这就是我们的全部知识。一看呢，哎，出现这个光影就会随着出现那个光影，哎，这个就有因果关系，什么我们在里头总结出来了很多的客观规律，我们就叫做真理。他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人呐，他前不是说我们跟在梦中一样吗？就是说我们学的知识啊，实际上完全是一个虚幻的假象，真相在背后，但是他这群人呢都被绑着的，他扭不了头。认识多深刻，跟佛教的道理多相像，我们是在梦中学到的都是假象，引起这个假象的真相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引起这个梦的真相是什么呀？是我们的心，但是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心。哎， 他说有一个人呢被解放了，他一扭头一看，闹了半天我们是在看这个光影啊假象啊，原来外边有太阳有山洞啊有人，有这才是真相。然后呢他高兴得很，赶紧就跑回去叫他的同伴说，你们呀上当了，真相在我们背后，你们看的都是假象。那帮人呢都笑话他，说你看这傻瓜啊，不是这个出去了一趟，把眼睛也弄坏了，把脑子也弄坏了，说梦话是吧，竟然说这不是真相，还有另外的真相，大家都笑话他。哎，最后呢这个他如果要是苏格拉底，意思就是说如果他坚持说服这群人，他的结果呀就很可能被这帮人一开始嘲笑，如果他坚决跟他们作对呢，很可能就被他们给打死了。这个不幸严重，苏格拉底就由于他弘扬真理，结果最后呢跟这个世俗的什么神呐、这些观念发生了冲突。希腊的我想一下，好像叫公民大会，他那个时候是希腊式民主，是大家普选投票公投，公民大会投票给他毒酒让他自尽。哎，最后这个弟子们想带他逃跑他不跑，哎，他就说众生就是这么愚痴，我就是为了这个给他们真理的，哎，我就用我的死来唤醒他们，就说我说的就是真理，一直坚持到底。他就喝了那个毒酒就死了。这是一个例子啊，柏拉图坚决继承老师的这个思想，然后后来啊很多，哎，这个笛卡也是近代科学的创始人是吧，哎，笛卡直接就是说，我现在坐在壁炉前看书很可能就是一个梦境，而且他认为这个梦境啊很可能是一个恶魔故意害我们的。想得很具体啊，这个想法啊被现在的量子物理非常赞成证实了，一会儿讲量子物理。反正就是一大堆像这个说梦的呀非常多，巴门尼德也是这个思想，康德也是，康德说引起我们这些感觉的那个物自体，他不说那个，他这个物不是物质啊，因为我们看不到物质，你不能说有物质，他很严格，但是他就说引起我们这些感觉的那个东西，它本身它叫物自体，他说我们人类是永远不可知的，它是不可知论，就是我们永远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引起我们看到色声香味触法。这已经是人类认识，就是说在梦中人呐、能够认识真理认识的最高真理了。说佛不是最高真理吗？佛不是梦中的最高真理，佛是醒了，醒了，他醒来的人告诉我们真理，那已经是真的真理了。就是说一个梦中人他能达到的最高真理就是什么呀，他认识到这是梦，但是他不知道怎么从梦中醒来。这是西方哲学，咱们东方也有聪明人，那个庄周梦蝶大家都知道。哎，我们呢不聪明，我们就感觉不出这个事情的这个启发性来。庄周他梦到蝴蝶之后啊，他关键是他刚醒的时候啊，他想起来他在试蝴蝶的时候啊，他感觉自己真的是蝴蝶，哎，那个飞上飞下，他说非常惬意，非常的这个，就是完全是蝴蝶，他根本不知道有人类，有庄周，他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儿。但是突然一醒呢，他变成庄周了，聪明人他就意识到，我在试蝴蝶的时候，如果我蝴蝶做梦，我梦见是庄周是有可能的。我现在认为我是庄周，我做梦梦见蝴蝶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两件事呢是平等的，是分不清的。就是说究竟我是庄周做梦梦见蝴蝶了，还是我本来就是蝴蝶做梦梦见庄周了，这两件事啊庄周认为是平等真实的，平等意义的。你没有一个标准说判断，可以判断出来说 蝴蝶是真的或者庄周是真的，判断不出来。换句话说，现在量子力学给我们一个话，就告诉你了，说现在我们科学哲学都没有一条标准说你来判断我们现在是梦还是真实，这个已经被哲学界理论物理界公认的一个证明，就是前一段霍金的汉文博客上有一个中国的网民问他一个问题，说庄周梦蝶，您知道说这个我们，您说现在我们是现实还是梦？霍金回答说，我不知道，也可能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但是说，他说我们呢应该探索，应该去追求。这个回答的非常准确，代表了现在科学的最高成就，就是说什么呀，现在是梦还是现实，你是没有一个标准能够做判断的。这是现在量子物理发展的一个革命的一个非常这个确切的结论。那我们就顺便就开始讲量子物理发生了什么样的革命。休息一下啊，来。